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这个时间，我们再次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实在需要主你自己话语的供应。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这样混乱的这个环境，这么多信息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把握住我们自己。主啊，谢谢你当年，主啊，你借着这些你的仆人，把你自己的旨意能够记录下来。主啊，使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这些文字来体会主你的心意。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至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时候求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主啊，求你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边能够有最丰满的得着，愿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上一节课呢，咱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呢，大概的背景、结构、写作特点、中心思想，跟大家做了一些的介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以赛亚书里边几个重要的它的内容。我们说以赛亚呢，他的写作特点啊，当然他几乎都是用诗歌啊，用诗歌的文体来他的文字啊，据说是希伯来语里边呢，说这个以赛亚书啊是非常非常优美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文学的，它的这个价值在希伯来语里边是非常高的文学水平的一个写作啊。那么以赛亚呢，也是一个这个犹大王宫里面的王室啊，的里面的人，所以他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啊，是一个非常有尊贵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年呢，这个亚述帝国啊，来攻击消灭了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北国啊，以后呢，他挥师南下的时候，围困耶路撒冷啊。当时呢，就是这个西西家啊，这个犹大王就来请求以赛亚啊，来这个为国家啊，为这个耶路撒冷啊来祷告啊。结果呢，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啊，包括这个西西家这位君王啊，他也一起到神的殿里边，把这个当时这个亚述的这个领军队的这个首领啊，叫拉布沙基啊，他写的这个辱骂耶和华的话的信啊，劝降信啊，就摆在耶和华的面前的祷告。然后耶和华一位啊，差遣一位使者夜间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那么这样呢，就使这个亚述啊，这个大帝国当时的这个军队呢，就一下子一蹶不振啊。然后从那以后，亚述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是公元720年啊左右的时间。那么后来呢，这个得救了以后啊，这个当然以赛亚又在这个他的侍奉的里面啊，经过了十来年的时间，后来呢，这个谁就去世了，这个西西家去世了，那么他的儿子马拿西继位。据说啊，传统上就说呢，以赛亚先知呢，就是在马拿西继位以后，很快啊，他就隐居了啊，所以他就写的这个从第40章往后的这个信息呢，据说是以赛亚晚年的时候啊，他隐居的时候，这个的启示啊，写的启示，那真是了不起的启示啊，太伟大了。但是后来呢，还是这个马拿西这个邪恶的犹大王啊，最后找到他， 然后呢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指责这个马拿西啊，这个邪恶的王。那么马拿西呢就恼羞成怒，就把这个以赛亚先知用锯把他锯成两段啊，这个他就殉道了。那么以赛亚啊，这个名字呢，其实跟这个主耶稣的名字是非常相似的啊，这个耶稣啊，这个呢，耶稣亚户啊，就是以赛亚啊，就是耶稣亚户。那么这个就是这两个名字呢，都是耶和华拯救啊，神拯救啊，拯救神是这个神的拯救者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以赛亚和米赛亚啊，这个非常接近啊，就是神高立、神拯救啊，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打开以赛亚书啊，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那么在这个以赛亚的写作里边，他遵循着圣经写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这种论述性的经文，那么他的这个第一段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第一段写好了以后呢，后边的经文基本上就是这个第一段经文的不断的放大或者进一步的说明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他的写作的特点啊。他一开始呢就等于说是一个提纲啊，一个精髓，然后呢下边呢再针对这个提纲这个精髓呢来展开论述。那么以赛亚书呢，他的一开头是用了12章的经文啊，用了12章的经文，是他的第一个大段落了。然后其实后边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前边这12章的经文的一个放大啊，里边的局部啊，不断的放大来论述的。下面我们来就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啊，我们来从头来看一下。我看我的这个 share 屏幕可不可以啊。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啊，打出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哈。那么在以赛亚书一开头呢，就记录了他的写作的时间啊，就是约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啊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啊，以赛亚、德莫士啊，然后呢，这个就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针对神的子民啊，针对主要啊就是针对这个南国犹大啊，这个是大卫这个支派啊，犹大这个支派，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哈。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两个犹大支派和耶路撒冷这么重要呢？因为救恩从这里出来啊，所以整个圣经，整本圣经的启示啊，它就是围绕着这个神对人类的救恩这个主题来写的。大家注意啊，就是以赛亚书呢是整个圣经里边啊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所以它基本上呢是这个 耶路撒冷啊，建立犹大这个南北两国分裂了以后啊，这个耶路撒冷他走了一半的时间。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的先知呢，我们讲啊，上次也讲了，基本上是口述的先知啊，就是口头上出来讲话，那么他没有文字的记录。但是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就是他要把这个文字记录下来了啊，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时候呢，神不在，也就是说神已经放弃了这个叫这个神的子民啊，透过律法来怎么说呢，来能够蒙福的这条道路啊，神说这个已经不行了啊，所以呢神要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啊，那么目的是往着这个耶稣基督的降世啊，往着这个前面的看了啊，就是对现在呢已经神已经放弃了啊，其实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呢也把这个西西家啊，他最后呢他虽然是得救了啊，就是从亚述那个大军的入侵的那个情况里边，这个虽然是得救了啊，但是呢因为他接待了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啊，就是说你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掳到巴比伦去。西西家的回应呢是非常可笑的啊，西西家说、哦、如果是我在位的时候能够平安岂不是好吗啊，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呢神借着巴比伦要把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来掳掠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成了定局了。不过神还给犹大人一段时间啊，当然一方面呢神还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神要借着先知啊，借着神的工作需要一个过程啊。其实在这个以赛亚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在以赛亚书里边其实也预言了巴比伦的入侵掳掠啊，这样的事情都已经甚至于将来的波斯啊的兴起也都预言到了啊。我们从这里看到呢，这真是神自己的启示。那么值得说一嘴的呢，因为以赛亚书啊对于未来的预言啊，特别是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啊，非常的精准。所以呢这个很多人甚至于认为啊，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呢，是后来基督徒把它给篡改了啊，根据后来的历史的情况呢翻过来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死海古卷啊，这个死海古卷啊，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就有了一个准确的无可否定的答案啊，那就是说在主前200年的时候所抄录的以赛亚书和当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死海古卷呢，由于它的年岁太多了啊，太久远了，又是在羊皮卷上面，所以呢保存完整的唯一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这是神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大概是以赛亚书也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啊，旧约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一卷书。我们提过啊，四海古卷里边在旧约的经卷，咱们今天的旧约经卷里边唯有一卷没有的，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卷吗？就是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没有啊，在这个四海古卷里边没有发现以斯帖记。那么最完整的一卷这个书呢就是以赛亚书。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神在这个跟摩西讲话啊，立约，然后在这个历史当中呢，虽然神一直是在差遣他的先知啊，不断的来劝勉，但是作为先知书啊，就是一个独立的先知书，那么以赛亚是第一卷，那么神一开口说的是什么呢？啊，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节是交代了这个时代的背景啊， 所以以赛亚先知的侍奉呢，实际上它包括着在马拿西的年代啊，包括着马拿西的年代。不过呢，以赛亚先知没有把马拿西啊把它写在前边啊，这有可能就是在他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但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呢，蒙召的时候啊，就是约西亚驾崩的那一年啊，约西亚死的那一年他蒙召啊，然后呢经历了约坦啊，然后经历了亚哈斯。约坦在圣经里边还是说这个王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亚哈斯是个非常邪恶的王啊，然后就出现西西家啊，西西家也算是还可以啊，但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呢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所以是其实这个以赛亚先知呢，他是经历了五位君王啊，跨的这个时代蛮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北国已经在灭亡啊，在这个将近灭亡或者灭亡或者灭亡之后啊，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啊，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以赛亚先知啊出来传讲信息了。我们看一开始啊，这是神在讲话了啊，这个所以这里就是说啊，这个乌西亚的儿子这个当乌西亚约坦这个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啊，然后呢就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天哪要听啊，天啊要听，地天啊地啊要侧耳听啊，所以听什么呢？耶和华要说话了，神要说话了啊！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却背逆我。”这是神借着先知在圣经里面他所启示的话语里边啊，对于他自己的子民，对于以色列民啊的第一个评论。那么天啊要听，地啊要听，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是什么呢？就是神养育儿女，这儿女呢却背逆他啊。所以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啊，不留意，对神不留意啊。这个下边说牛怎么样驴怎么样啊，也就是说神就说你们这些人啊还连动物都不如啊，这个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是一个为父的心啊啊所发出的一个痛苦的怒吼啊，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愤怒的发生啊，也就是说神忍耐他的子民，忍耐到这个时候呢神爆发了啊。圣经上说神不轻易发怒啊，但是圣经上没有说神不发怒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说哎呀这个人一发脾气了发怒了他就败了，其实不一定啊。这个一个正义的人他有忍耐，但是他有这个忍耐极限，要发怒的时候，神自己都有发怒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神的一发的第一个声音呢，就是发怒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说了啊，这个，那么这个犯罪的国民啊，担罪孽的百姓啊，败坏的儿女啊，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这里用了几个字啊，离弃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然后这个下边呢就是从第五节开始啊，他们就被管教了啊，咱们说这个不是惩罚啊，就是管教啊，所以他这个屡次的悖逆啊责打了啊，然后地也荒凉了，怎么样啊？这个，然后呢，下边就说仅剩锡安城，好像 一个草棚，好像这个瓜地里边看瓜的茅屋啊。然后因为只剩下耶路撒冷了啊，其他地方都被人家所掳掠了啊。所以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了。那么这是神一开始啊所发出的一个愤怒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这是神对于他们具体的罪孽啊的一个审判啊。这个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注意的啊。那么这里索多玛的官长啊，这个俄摩拉的百姓，那么神说了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说啊，这是第十一节呢，是神对他们的审判啊所发出的第一个。神首先没有说他们的道德啊，说他们怎么怎么样啊，首先所说的什么呢？说你们所献的祭物啊与我何异啊，然后你们献的血啊，这个献的这些献祭啊，那么我们说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的要求献的，对吧？可是神说，谁向你们要这些东西啊？说你们来朝见我啊，谁向你们讨这些东西呢？是你们践踏我的殿宇呢啊？说你们不要再献什么叫虚浮的供物，然后香品是我赠物，这个赠物的啊，月朔和安息日，宣召大会啊，也是我所赠物的。你看这些聚会啊都变成了神赠物的了啊，赠物的是吧？然后呢，你们作孽又守元素会，我也不能容忍啊。所以你们的月朔这个节期，我心里怎么样？恨恶，我以为麻烦，担当都以为麻烦啊。所以这里边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对他们的宗教啊，对他们的宗教。所以先说你们这些宗教行为啊，变成什么呢？变成虚浮的东西啊，变成虚浮的东西，假的东西啊。那么下边一件事情呢，就非常有，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了啊。说你们举手祷告啊，咱们这个有一首歌啊，叫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你这个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啊各处都是祷告，祷告当然是好的，是吧？祷告真的那好吗？神都听吗？不一定啊。在这就说你们举手祷告我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不听。哦，这个厉害了，是吧？所以我们不是说每次祷告神一定听吗？神当然听见，但是神不一定悦纳，是吧？神不听不是神没听见，而是神不悦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啊。所以下边就说了，说这个你们要洗濯自洁啊，从你们面前除掉行恶，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问题才会，这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你说信仰也好，宗教也好啊，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吧？如果这个信仰它能够产生正确的行为，那么这个信仰呢就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信仰。如果这个信仰它产生不了应该有的行为，那么这个信仰就没有价值了，是吧？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的犹太教徒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吗？有什么感受？ 你们来朝见我，谁神自己说了，谁向你们讨这些事儿？谁向你们讨这些事儿？对吧？
这里面实际在说一个，就是听道和行道的这种关系，就是咱们听了道，要按照这个道来处处来行事，这个才是上帝喜悦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就像民间的那种宗教，我就这个看。
对，所以尤其这里说了啊，我觉得前边这些献祭啊什么什么啊，就是你祷告神都不听，哦，这个很严重啊。哦，我们今天我们很看重一些宗教行为，可是宗教行为一定是讨神的喜悦吗？
神最恨恶的是虚假的宗教。你像那个方济哥那些天主教那些宗教徒，那个天主教那些，那叫什么？高抬自己，他做的也头头是道。神最恨恶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神对那些犯罪的悔改的，神都是悦纳。所以以色列他就是这些虚假的宗教行为，心还不知道。
张妈妈好，我请问牧师，第三十一节那个字怎么读？
三十一节，麻瓤。
什么？
麻瓤啊？
瓤？
啊？
是瓜还是瓤？
这个是个我在我的记忆里边应该是就是瓜里边的那个瓤子。
瓤子，对对。
是瓜里头的一个
瓤子啊，
它是好像我们那边有一种瓜，我们叫做守瓜，听过吗？
没有。
长长的，它里头这个瓤子就很大，然后人家可以晒了之后拿来洗澡搓身的。
哦，我们叫丝瓜。
丝瓜，丝瓜也。但是有点不同，有一点不同。
哦，
我们丝瓜是另外也有类似的。
OK，
里头这个瓤很大。
啊哈。
晒干之后呢，可以就像现在超市卖给人家叫做什么那个来 shower 的时候叫做我都说不出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就是粗粗糙糙，但又不会很硬。
OK，
就是这个东西是吗？
不是，这个瓤子呢，就是指的
什么瓜都是有嘛，里面瓤子，
里面的那个东西叫瓤子，
对，瓜瓤子。
我们的枕头里边那个芯儿也叫瓤子，我们叫枕头瓤子、
哦、
啊。
对、
哦、对。哎，就是它里边。那么这里用的是麻瓤，麻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麻啊？这个麻呢，这个麻是一种植物啊，在这个。那么它这个麻杆子呢，就像指头一样这么粗，很长的。那么它这个皮啊，上面的纤维，
太用，太用，
非常硬的啊，非常结实的。所以古代的时候呢，他们现在也用啊，你看我们用的麻袋啊等等这样、啊。
麻袋，对对对。
就是用的这种植物的皮， 那么他把这个皮剥掉了以后呢，剩下的那根杆子就是麻瓤，
没用的，
哎，它没用的，哎，
有用，我们拿来烧火的，
对的，
烧火，
对的，
烧火也不行，
这个
烧火也不行，里面的烧火也不行，很，嗯，
哎，
好，谢谢。
哎，所以说这里说那个有权势的人啊，也是当官的这些人啊，就像麻瓤一样啊，然后呢就是他们表示说他们的没用的啊，净干坏事的啊，然后他们的工作呢，他们做的那些事啊，就好像火星啊，然后呢都要把它烧灭，这个把它烧毁啊，无人扑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很多贪官污吏，是吧？这贪官污吏就像麻瓤一样，他们没用的，人民的蛀虫，是吧？社会的蛀虫。然后他们干的那些事儿，啊，他们贪污啊，受贿，他们败坏、欺骗啊，这个等等的这些。那么最后呢，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啊，最后就要就像火把他们自己烧掉一样，对吧？所以这个指的却是这样的一个图画啊。所以这个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前面的这段呢，就是关键不在乎虚假的宗教，而在乎能够使他们的生命归正啊。所以下边说你们要洗濯自洁，除掉恶行啊。这个神说。耶和华说了啊，十八节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啊，然后呢，这个使你们的罪孽啊，虽然朱红，但是能够变成雪白啊，这个然后你们若甘心听从的话，必吃地上的美物；如果不听从，反倒悖逆啊，这里边一直用这个悖逆，害着我们悖逆的百姓啊，这个。必被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神说的，在整个圣经里边，先知书里边，神说的第一段话，说的第一段话，这第一段话是什么呢？就是对他自己的子民，在他们的律法的信仰里头，神说你不要去做那些虚浮的宗教来欺骗，啊，骗自己。以为上帝也能被你骗的啊，说要结出果子来啊，所以这个当时施洗的约翰啊，就曾经指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啊，与你们的这个来受洗这件事情呢相称啊，这个所以不要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怎么怎么怎么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信仰如果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无法表现出它的见证啊，或者它的结果，这个是在实际的生命的行动当中来建立出来的，来见证出来的，对吧？那这个呢是没有用的啊，成了一个骗人的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最讨厌的人那些人啊，这个包括在这里神一开始讲话啊，神这个恨恶的其实归纳起来一个字，啊，神最恨恶这个假的东西啊，神最恨恶这个假的东西，对吧？哪怕你是个罪人，哪怕你是个税吏娼妓，是吧？你真真实实的面对你自己，对吧？不要用虚假的宗教来欺骗自己。弟兄姊妹，咱们想想，咱们中国人啊，家丑不外扬是什么？对吧？我们的三十六计，除了走为上计之外，其他的东西都假的，都是骗人，啊，这个我们当今的这个社会问题啊。大家公认的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啊，就是诚信的缺乏，遍地都是虚假啊，所以什么东西都假的啊，甚至于鸡蛋都能造假啊。 那么今天教会是不是真的呢？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思想的问题，对吧？所以神给我们要的不是宗教，对吧？所以很多人去搞教义啊，搞这些传统啊，搞这些什么什么，那些东西不重要，对吧？你做的再到位也没有用，问题不在那里。但是这些都是圣经的律法里边所规定的吗？对吧？所以你做那些事要起到作用才有意义，是吧？你光做那些事起不到作用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搞分裂，对吧？这个争夺教义啊，为了教义搞分裂，所以表面看起来大家都很属灵啊，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啊，神并不是说要我们的那些宗教行为啊，从一开始神出来指责的不是道德上的问题啊，这个而是他没有起到作用的宗教。然后下边就这个神预言了啊，这个那么这个解决的方法啊，神要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啊？然后下边神感叹了啊，可叹啊，这个忠信之城变成妓女了啊，他们的银子怎么怎么样了，他们的官长怎么怎么样了啊？这个下边说呢，神的解决方法从24章里边啊，这个24节啊，从24节来讲到他的方法了啊，就是因此万军之耶和华大能如是，嗨，我要向我的对头啊，你看神的子民变成对头了啊，血恨啊，向我的仇敌来报仇啊，然后我要反手加到他们身上，那么神要干什么呢？要炼净，然后要除净啊。既然咱们这个礼拜天的时候还谈到了啊，这个圣灵与火施洗，这个火就是炼净除净它的杂质啊。那么然后，所以从26节开始，实际上就已经这个预言啊，就是神做这些事情，神要血恨要报仇呢，神的心意并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赐平安啊。所以他说，这个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啊，给你谋事像先前一般，然后呢，你再成为公义忠信的诚意。这和神的心意啊，神不是为了毁掉他，而是为了来炼净他，建造他。所以这是神一直以来啊神的作为。然后西安啊，必因公平蒙救赎啊，其中归正的人啊，这个但是悖逆和犯罪的要一同灭亡。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两种人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得救的这一批人呢称为是余民啊，剩下的这一些，那么其中有一批啊要被离弃耶和华的必被消灭啊，那么这些人啊怎么样啊，他们需要被灭亡的情况。那么这就是啊以赛亚书一开始哈、啊、那么在这里说这个神要除净啊，这个炼净了以后呢，他还要称为公义之城啊，这个忠信之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二章啊，就说了亚摩斯的儿子又得这个以赛亚得默示了啊，论到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说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殿的山啊必被建立，这个不是耶和华的殿被建立啊，是他山被建立啊，高过诸山，这个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山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为什么这里说的末后的日子是指的哪个日子呢？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日子吗？啊，不是的，是指的主耶稣降生，主耶稣要做成救恩的那个日子啊。这个说 地上的万国的民都说，来吧，我们来奔耶和华的山啊，奔雅各神的殿，然后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啊，然后呢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啊，这个因为训回必出耶路撒冷，然后耶和华的言语必这个出于西安啊，也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言语呢，我查了一下，就是跟这个约翰福音里边一开始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成道是吧，这个现在呢出了这个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哈。那么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里边这个道呢指的就是言语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读这段中文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有训诲啊，有耶和华的言语，就是神向我们讲话，对吧？那么这个圣经从那出来了啊，怎么怎么是这样吗？其实这里不是的，是指的神的救恩，道成肉身的主要在犹大，要在耶路撒冷，最后做成对万民的救赎。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开始预言到啊，将来的就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啊，就把这个道成肉身啊，地上的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神的救恩要从这里发出来啊，就已经预言出来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暂时不能再继续读这些了啊，我们把这个往后下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哈。在第五章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是我们来了解神做事情啊，了解以色列人，了解神的救恩的原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在这里呢，就是说啊，这个一开始就是葡萄园之歌啊，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里边呢，也是多次的看到啊，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边都有类似的经文，就是神为以色列人唱一首歌啊，就当年这个你们下埃及的时候啊，你们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样恩待你们啊，就是一种以情歌啊，唱情歌的方式来表达神跟子民之间的那个关系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要表达，神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啊，为我所爱者的歌啊，是我所爱者的歌。所以在这里呢就用了两次啊，神所亲爱的啊。那么在这个以西结书啊，在耶利米书，那好像是一个夫妻的爱啊，在这里呢说是父子的爱啊，是父子的爱。这个因为一开始说神说我驴啊牛都知道他草，可是我的儿女不认识我，我把儿女养大了啊，所以这里边一个为父的对儿女的那种感情啊，唱着歌。然后论到他葡萄园的事啊，我所亲爱的啊，有葡萄园栽在肥美的山岗上啊，就指的以色列人了是吧。这个然后呢就是为他剪去石头怎么怎么的啊，做成九世纪，表示说神曾经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啊，把他们美好的土地赐给他们了啊，把他们经过40年旷野的训练啊，把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民啊，把他们栽植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说请你今天呢与我和我的葡萄园中间呢来断一个是非啊。他说我在这个我的葡萄园啊所做的啊，就是说这个我还能做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呢、从 给他的美好的土地，跟他立过约，跟他旷野的训练啊，这个然后这个差他们犯罪的时候差遣先知去这个帮助他们，教训他们，引导他们啊，所有这一切都做完了，神说我还能做什么呢？啊，这个犯罪的时候外邦人来击打了，是吧？他们出现饥荒什么，这些都在律法里边，在早在摩西的这个生命记里边都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先知出来，你看看上帝早就跟你说了，你做这个事是因为这，赶紧悔改吧。不悔改，神已经尽仁至义尽，已经做到最最最无的可做了。啊，这里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就是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为什么？啊，这句话是这个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咱们理解旧约一个关键的一把钥匙。我指望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个有点反常了，对吧？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怎么可能种了瓜得出来豆呢？啊，你怎么可能种的是好葡萄而结出来是野葡萄呢？那么这个责任在谁呢？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打开你的话筒啊，说说你怎么看这句话？当年这个以色列球王啊，以色列球王就是在撒母耳的时候，神说他们厌弃我做王。那么大家当时呢就是国家混乱啊，撒母耳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啊，这犹太人这以色列人就绝望了，所以才去求王。这个求王这件事情神发怒，神说他们不是不愿意你做王，是不愿意我做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啊，咱们最近这个在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美国这个总统大选。那么其中呢，反对特朗普的人就提出一个理论啊，提出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呢没有把这个疫情控制好啊，所以美国死了很多人啊，全世界美国这个感染人数最多啊，所以特朗普管得不好。以色列在这个一开始进迦南地失失时代的时候，神说那个时候是神在做王。那么神做王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啊，神为他的葡萄园啊栽了葡萄园，怎么栽？神做了一切啊，说还有什么可做？我一步就做完了，怎么搞得我种的是好葡萄，结出来这是野葡萄呢？这说明什么问题？丁子们怎么看？
我感觉是人背离了神，背离了神。
我觉得人的罪性啊，决定了他无论如何也行不出来律法。律法是全备的嘛，所以这个他行不出来，他就要装了。就要虚伪了。这个野葡萄和这个好葡萄，我有点感觉，怎么有点像那个在麦子地里撒麦子一样，那个是不是？他里边很多人他就不信，他生命里他就没有这个跟神这个信仰。
好， 圣经用的比喻啊，比喻就是比喻，比喻不能完全对号啊，它只能说明一个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太对应关系的时候啊，那就不一定是那个比喻的本身的意思哈。这个比方说啊，主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说鹰在哪里，狮首在哪里，对吧？那么主耶稣用的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谚语啊，就是你看见鹰，咱们中国人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啊，它的重点是走着瞧，你不能说它的唱本代表什么，驴代表什么，骑在上面代表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啊。解释比喻不能这个解释法啊，所以在这里呢解释这个葡萄树啊，那么在这个客观上啊，你种葡萄树它就结葡萄，这是一个机械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呢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啊，咱们由它的遗传信息来决定的啊，所以你不可能种出葡萄来好葡萄结出来野葡萄，那是不可能，在客观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神说了一个不可能的事儿啊，就是我种瓜怎么得出来豆了呢啊，这是个不可能的事儿，但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吧？圣经里面没有解释。但是神在这里边要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性啊，人里面呢是有自由选择的，对吧？也就是说你给我的什么种子我结出来什么，也就是我听了什么道我怎么信，我自己是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权，对吧？这个强加尔文预定论里边他是否定这种选择权的啊，就是人没有选择权啊，也就是说人只能选择错误，对吧？这个人不可能选择信仰上帝，人不可能选择走正路，这不可能的啊，这个叫完全败坏论啊。当然我们相信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人没得选择，但是神给人恩典，人仍然可以选择啊，不是说这个如果强加尔文预定论啊，这个不一定是加尔文本身的意思，但是后来的人呢把它强化了啊，那么到了最后呢就是人没有责任的啊，因为好也是神决定的，坏也是神决定的啊，所以你是神叫你坏，你想好都好不了，是吧？你神要叫你好，你坏也坏不成啊，完全都是神的主权，绝对的主权啊，人在这里边只是个木偶，是吧？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解释这个理解是不对的，表面看起来很属灵，把荣耀归给神啊，其实他是把羞辱也同样归给神，是吧？如果人没有自由的选择权，那么审判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在这里因为人有自由的选择权，而且这个自由的选择权是一个在没有神的帮助啊的之下，它是一个必然走向败坏的啊，人没有力量，凭着自己的力量啊，没有力量来选择走正路。所以在这个选择的里面，到了这个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神一开口就说了一句话啊，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可以翻开以赛亚书40章啊。以赛亚书40章这里是这样说的啊，这个说你们的神说啊，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为什么呢啊，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你看过去神的愤怒啊，神愤怒是吧，诶，这个时候神说要说安慰的话，然后向他宣告说什么呢，说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的罪孽已经赦免了。哇，很重要啊。那么然后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干什么， 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对吧？这个是神对他的子民啊所说的安慰的话啊，这个他在耶和华的手中要炼净他，要加倍的受罚啊。时候到了，神要赦免。所以为什么加倍受罚？其实这个时候神为什么要赦免他的罪啊？要赦免他的罪，这一些这个啊，要向他说安慰的话呢？因为神知道人有一个软弱，那么这个软弱在罗马书里边就告诉我们了，说他愿意做的善他不做，他不愿意做的恶他倒去做，对吧？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所以我真是苦啊啊！所以神说我要安慰你了，我知道你苦啊，所以我要赦免你，因为你为自己的罪孽加倍的受罚啊，也就是说神对他自己的子民的惩罚管教远远大于对世界上列邦的管教，对他子民神的这个他的本性啊，就是在亲近他的人中他要显为圣。所以我们要好好感恩啊，咱不是以色列人，没有被选成神的子民。所以中国人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吧？以色列人比我们聪明多了，他那块小小的土地那么小，是吧？咱们中国人啊，这么大的土地，这么丰富的环境啊，这么长的历史，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把罪孽归在我们的头上，是吧？可是对于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从这里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啊，就是打开旧约啊，打开神的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啊。那就是说，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没有神的救赎的，没有圣灵的这个进驻的，这样的这个生命的光景里面，人虽然愿意，但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以为说我们选择罪恶嘛，其实也不是，是吧？这个其实人还是想要行善，咱们中国人也常常说，我凭良心做事，是吧？到了关键时候，良心就不管用了。所以，神虽然栽的是好葡萄啊，用了一切的方法，但是由于人性的软弱。他愿意选择善，可是他选择不了，对吧？这个是我们的人性的罪性加上人性的有限性，所以整个旧约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救赎啊。所以神一开始指责以色列人的宗教，就表示说那个宗教是没有用的，这神已经给了他们几百年的历史了，啊，已经给了几百年的机会了，已经充分的证明，在人性的弱点里头，啊，神再怎么样用外在的力量，啊，教育、先知提醒、外邦人的管教啊，君王的这个政治体系的约束。那么政治体系的约束是没有用的啊，连君王自己都做不到，对吧？祭司自己也做不到啊，先知自己也做不到，所以这一切都指向了因信称义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神要赦免他一切的过犯，是凭什么赦免的呢？所以这个后边就解释了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边就说神以他为赎罪祭，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啊。所以这样呢，我们把握这个原则啊，我们就明白圣经给我们启示的那个 意义的核心。真的一晚上一个小时啊，讲不了太多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第一章啊，第二章的开头啊，然后呢，第五章这个葡萄园之歌啊，就是神给的都是好的，怎么会是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这我们就知道了人性。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就是说人如果不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用什么方法？就是神说我为我葡萄园我已经用尽了方法了，对吧？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人类在没有耶稣基督救赎之外，要想走人生的正路，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一切都在指向新约啊，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指向因信称义。好，以赛亚书呢，我们讲了简直是非常非常，但是这些都是精髓的东西啊。我们看到神一开始出来讲话啊，借着先知出来讲话，就是其实就是告诉你，你不行，人性你救不了自己，谦卑吧，是吧？然后预言将来呢，要有神，有这个以马内利啊，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他要来啊，在他来之前的时候，要有人在旷野喊着说了啊，怎么他来了以后，他要成就什么啊？然后他从哪里开始做工，怎么回事？这些都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得非常清楚，是吧？弟兄姊妹，以赛亚书不容易读懂，但是呢，我们花时间啊，了解你必须要在整本圣经的光里面，你来看以赛亚书呢，你才能看得更加的明白啊。所以你明白这个要把握着这个钥匙啊，无论你读他对于子民的预言，还是对外邦的预言，神都是出于一个字，神要爱他们，要救他们啊。然后这个无论是犹太人啊，无论是外邦人，都是要在那一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啊，是在他的身上做成我们的救赎的啊。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从秦国来的人啊，我们这远方东方秦国啊，我们同归一个救恩。好，关于以赛亚书呢，概览啊，我们就介绍这些。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耶利米书的学习啊。感谢主，我们最近这个读经团契啊，都是刚刚读过这些经文，相信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啊。这个这样呢，我们因为我们读过了，所以我们来讲的时候呢，因为经文太长啊，你把它全读过来不可能啊，用概览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来了解啊，这个从这里边看出神的心意出来。好，由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等会儿
啊，我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讨论，好吧？请。
我们慈爱的天父，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主，你是神，你是我们的救赎者，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借着一点时间来重温以赛亚书，通过牧师的讲解，再让我们想到在亚当里，其实我们众人都是死的，已经被定罪，已经在那吃的日子必定死的状态里面。刚才提到罪性，我们自己养孩子是深深的知道，孩子从小其实就是悖逆的，不愿意听父母的，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人。我们为了装假，让人看着我们是好人，其实我们内里面 常常是挣扎的。就是保罗说的，想行善却有时候由不得我。所以我们感恩，是因为因亚当一个人的罪使我们都进入死亡，又因基督一次的献上自己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而成为义。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主啊，我们继续努力，也感谢圣灵的内助，能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你将你的律例典章、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随时随地提醒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力量行善的，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常常责备，才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悔改归正。主啊，这是极大的恩典，救了我们脱离将来一切的，脱离将来的审判和永远的沉沦。我们感恩，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我们的罪孽比头发都多，主在你里面都得洁净，洗白像雪一样白。感谢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得恩典、得力量，主啊，也得你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愿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一会儿我们大家都要散去，你使我们心灵在你里面得安息，在安息里得力量，也让我们常常代求，也常常数算恩典。孩子，在你面前这短短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